好，我是洪医生医师，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关于这个产后肾痛的话题。产后病吧，这是一个比较老的话题了，大家一直在反复讲。关于这个产后风啊，怎么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就是由于产后将养失当，气血严重亏虚。在这种情况下吧，人就特别容易受凉，或者说中医上叫风寒，造成这样一系列的这种症状。因为这个女性啊，相比于男性来说吧，身体还是相对来说弱一些。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女性来求诊，就说自己得了宫寒。什么叫宫寒呢？就她们感觉自己就是有点怕冷。特别容易怕冷手脚一摸都是凉的，也是容易小肚子发凉、怕冷，不敢吃凉东西，来月经的时候吧，容易痛经，等等这些症状，这些啊，相对于这个男性来说吧，特别常见，这个也就是说啊，这个女性啊，更容易产生这些气血亏虚。阳气不足的这些症状，再加上女性容易来月经因为要怀孕生孩子嘛，一个月一个循环，一来月经的时候吧，就要流失大量的血，所以说种种来考虑吧，而且这个女性这个生孩子，也是一个，孩子嘛本身就是气血所化。产后中医上有句话说，产前一盆火，产后一团冰，也就是说产后由于人体生了孩子以后，这一个巨大的能量一下子泄掉了，所以说很容易就是说能量不够用了，或者再说叫气血亏虚，所以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坐月子之说，就是说产后女性不适宜立马进行劳动工作，必须要休息，休息这么一个来月，这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还要注意补充营养，吃点营养多的这些食物，这样能更快的来帮助恢复身体。总结一下上面我说的，第一个就是女性容易气血不足。第二个吧，就是产后也是一个更容易出现气血不足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在产后所谓的产后风吧，就是说很多好姐姐好妹妹们就容易得的这个病就在群里边有很多她就是怎么得的呢？就是因为坐月子的时候没坐好当然这里边又涉及到一个体质的问题。你比如说，我有一个亲戚，一个小表妹，今年20岁吧，学习一般，所以早早的结婚生子了，前两天刚生了孩子，因为她本身20岁，20岁吧，正是身体好的时候，再加上学习也不好，可能是一个脑细胞，和整个身体被学习拖累的少一些。所以身体算比较不错那么他呢，生孩子以后我们去看他，这基本上跟没生孩子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他说生完孩子以后第二天就可以下来玩了所以说如果说是体质好的话，他不容易得产后风你像他这样的是吧？二十岁小姑娘身体底子又不错的，一般不会得这种病。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呢？第一个就是说身体素质本来就差，比如说高龄产妇知识分子、白领这样一些人，身体本来就不好是吧？长期坐办公室搞学问的平常就身体很差，气血不足，还有缺乏锻炼这样一些人吧，再加上产后的食欲将养，什么叫食欲将养呢？这里边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情况比如说，坐月子的时候， 着凉了啊，这个最常见。我们说产后风嘛，啊，产后风最常见的就咱说的这个产后身痛，就是产后是有些疼的症状啊，这疼那疼的啊，范围很广。那么这种，这是一个产后风的这个原因，就是产后第一个就是说产后着凉啊，这个着凉包括啥呢？你比如说一些很小的、很细微的一些事件，比如说，晚上起来换了件衣服，晚上起来喂奶，可能稍微盖的少一点儿，有可能就很短的一个时间，或者晚上起来，倒一杯水，出去晾一件衣服，这么一些小的事件吧，就容易着凉，因为这个气血一旦。或者说一下子生了孩子，卸下来以后吧，人整个这个能量就往下掉，掉了以后吧，自身的能量场弱了以后，就特别容易受外界这个风寒之气的这种侵袭，所以传统上我们讲坐月子吧，不要出门不要洗澡最好不要洗澡都是因为容易着凉嘛，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着凉。可能我们生孩子之前身体好的时候，这些寒啊、风啊并不算什么，但生了孩子以后，他就容易，影响你啊。比如说，还有一些人生孩子的时候，夏天生的孩子，产房里边吹着很冷的空调，也有一些人得了病。这是一大块儿，还有一块儿就是情绪因素吧，劳累，产后劳累。造成的，或者叫情绪不畅，产后生气了，和婆婆吵架了，产生的一些问题，情志因素造成的这种，气儿不顺，老百姓说气儿不顺，这气儿不顺吧，情绪一抑郁，就容易造成身体的紊乱，然后说到这个产后身痛的话题，这个本身，没有啥好说的，上面我已经讲了这个产后风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那么什么是产后身痛呢？就是产后在气血不足的时候，不经意间着风着凉产生的这些症状，这个就叫产后身痛。传统上中医讲什么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其实没那么复杂其实吧，就一种情况，就是身体弱了以后。着风着凉着风着凉以后为什么会疼呢？着风着凉以后，这个风寒邪气就会阻滞，气血正常的运行，气血循环不好，它就容易产生疼的这个表现，这个就是产后身痛的这个原因。那么这种情况呢？稍等一会儿家里停电了，我看怎么回事。这个产后身痛的情况还包括这样一种情况。咱们说这个产后病不容易好，好了容易犯，然后表现在这个产后身痛上也是。我遇到一些病号他这个产后风的他会特别容易这疼那疼的。你比如说。这两天他会告诉你，怎么有点心慌怎么有点这个腰痛？过两天腰痛好了，他就说怎么有点耳朵痛，眼睛痛，鼻子痛，他这个就是我说的，身体弱到一定程度特别容易犯各种毛病，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吧，都容易引发他这个表现出来一些症状，所以说这个产后风可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它是一种亚健康状态，就是这样一种弱的体质，就跟林黛玉那种弱不禁风的那种感觉，就这么一种体质，以虚为主的这么一种病，那么现在关于这个产后身痛的治疗吧，有很多的误区，这个误区而且很普遍，所以说吧，那么这里。再复习一下这产后身痛的几大误区。 啊，第一个就是吃中药祛风湿的药，啊，还有就是温阳的药，热药。啊，这个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很多大夫，开药的时候啊，把握不好啊，他觉得这个患者，哎呀，既身上痛又怕冷，这应该是一个风湿啊，那么风湿就应该祛风湿，是不是啊？所以说开很多祛风湿的药，啊，这样的药中药有很多。比如说什么独活、羌活了，啊，威灵仙了，青椒啊，类似的，啊，乱开一通，啊，这是一个开放思路，啊，另一个觉得你这个怕冷就是身上有寒，啊，身上有寒呢，我就应该给你驱寒，是不是？啊，所以说开很多温热的药，啊，比如说什么附子、干姜啊、肉桂啊。细心啊，这些药啊，第三个，那你这个怕冷啊，怕风啊，是不是有这个肾阳不足的情况啊？或者我给你开一些补肾阳的药、壮阳的药，你比如说什么阴阳藿啊、鹿茸啊这些东西啊，这就一些开方的很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啊，这是第一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艾灸啊，现在这艾灸比较火啊，老百姓特别喜欢这个艾灸啊。我遇到了一些患者，他就觉得这个艾灸啊做完以后啊，身上很舒服啊，所以说这比较讨好啊。他们觉着吧，那么我既然是怕风啊、怕凉啊，那么我用这个温热啊，是不是能把这个寒给拿掉啊？这么一种思路。啊，第三个是这个汗中，啊，现在都觉得产后要发汗才能好，这产后风湿的很热的办法是发汗，啊，这也是一大误区。他们觉得这个风湿啊，是不是出一出汗就能好，中一中啊，或者说用一些中药中啊，加一些祛风湿的中药在里边，然后进行熏中，啊，这些是比较时髦的一些治法，啊，再比如说。其他的是吧？针灸啊、针刺、拔罐儿或者刮痧这些，啊，你这个疼痛啊，扎针效果比较好啊，是不是可以用来针刺呢？啊，总结一句，为什么上面我说的这几点啊都是误区呢？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种产后病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气血不足，就是人的体质太弱。啊，中医话就叫气血不足，或者叫能量弱，啊，体质差，那这样一种情况，啊，上面所说的这些，吃药也好啊，还是各种物理疗法也好啊，它们本身起不到补充能量、补充气血的这种作用，啊，所谓的艾灸吧，其实它就是一种物理治疗，啊，它和你一般的烤电啊，啊，一些温煦的一些方法啊，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区别。啊，你说有啥区别呢？啊，我们用那些咱说的烤冬啊，是一些磁热治疗的一些手段，啊，病人烤一烤也会觉得很舒服，啊，但这种舒服吧，实际上只是一种西医上说的一种理疗手段啊，一种物理疗法，啊，它并不能解决这个产后病人的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本质，而且这个艾灸啊，非常的温燥。啊，很多人做了一会儿艾灸吧，他就感觉到很口干口渴，啊，它本身啊就是伤阴液，啊，本身就是火嘛，啊，伤阴液伤津液，啊，这一点非常不好。然后我们说正确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啊，一定要从病的这一个根本上入手啊，比如说再说这个产后病吧，产后肾痛。啊，它的根本呢就是能量不足、气血不足啊，所以说你从根上来治的话，首先要关注人体气血的能量的本身啊。那么怎么补充气血和能量呢？两方面来说啊，第一是补，第二是通畅啊。那么怎么补呢？补主要是吃一些比如说有营养的东西啊，食物、药物嘛，药食同源。啊，药物呢？那比如说咱们的得名系列的，奇珍， 其实就非常好，里边能缓缓的滋补气血，然后通畅，怎么来通畅呢？通畅经脉呢？因为你经脉不通畅，脾胃不运化，你吃进去的好东西吧也补充不了，那么通畅来说吧，就是说到咱这个健身上来了，多运动，养成运动的好习惯，跟着我们这个德明健身，好好来练。一步一步的，从初级到高级，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来练。总结一下，咱说的第一个就是说产后风的原因，产后生痛的原因，第二个就是一些误区，第三个治疗的手段，第一个咱说的补益气血，第二个通畅经脉，通畅经脉吧，主要是靠锻炼的方法。德明健身的方法，然后补益气血呢，主要是靠食物和药物。讲课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小伙伴们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产后以后啊，流血过多造成的这个脚后跟痛、膝盖痛，出虚汗比较多，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些，产后风或者说产后生痛的一些症状。因为出血过多嘛，血也是能量啊，血液一出的过多吧，人体能量不足啊，一着凉着风以后就容易产生这个足跟痛啊、膝盖痛啊这些啊。这里边吧，因为足跟中医上讲是肾连着肾啊，足跟痛主要是肾虚，然后膝盖啊也是一大的关节啊，藏纳气血的啊，这主要与肝肾有关系，也就是说的肝肾不足造成的。出汗多也是，出汗多吧，也是气血一不足以后啊，不能更好的把这些汗液让它藏纳在身体里边它就容易外浮然后我们再简单看一下它的舌象和面相，从这个舌象上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舌后面的后腻苔，主啥呢？主下焦不通小肚子不好容易有些。子宫啊、妇科的一些问题，然后这手背啊有一个青黑色的痣，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主胃肠不好，在这个位置的话，然后手掌的话，画圈这里很明显是一个淤结，这个淤结的位置大约就是在心口啊、胃这地方附近，也是主体内这一个脏腑不通调，还不顺畅。然后作为提第一个问题的，这位朋友，你给的依赖来说吧，好的办法我刚才上面已经说了，无非是，一个是吃药或者饮食上补充能量，然后就是多运动，一定要加入我们的这一个德明健身，好好跟着练，一定要动起来，动才能通经脉，才能运化气血，人体这个能量才能慢慢的补充起来，这个膝盖疼啊，这个随着你慢慢的，运动和治疗慢慢会缓解的。膝盖疼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之前气血不足造成的，膝盖这个位置注意，多保暖。然后因为你年龄比较小吧，这个膝盖疼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主要是个产后造成的。然后治疗的话，你可以找我们德明团队的这些医师或者说找大千老师都可以我们这些医师吧，水平都不错，可以给你开个方你可以吃段时间中药以后会不会再犯呢？这个问题吧，这么来回答你，这是一个动态的为什么说是动态的呢？因为气血本身它是活的如果说自己自身多注意，养成锻炼的好习惯。保持好的心情，这个气血它不会再往下掉它会越来越多积累的越来越多以后你这个身体它就会开始由量变到质变这种情况下它就不会再犯你岁数再大它也不会再犯你如果说缓解了以后吧不注意本来坚持多运动了，后来又不运动然后生活上、工作上也有很多烦恼、烦心事。你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他可能会反反复复的发作。 所以说，我们说治病啊，很多时候它是三分治，七分养。这个七分养就包括养生、运动啊，生活的各个方面。全身关节响的话，这个主要是那些津液不足。咱说的津液也是气血的一种啊。咱说那个关节里边有关节囊啊，关节囊里边有不光有骨头，有关节软骨，还有一些滑液在里边，就是一些液体。液体中医叫津液，它起一个润滑关节的这个作用。那么由于你气血不足，能量跟不上，本来应该生成液体，现在生成不了了，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关节响。那这个慢慢治疗也会缓解。着凉以后造成的手背痛啊，快的缓解的办法，你可以做做热敷看看。考考验了，做做热敷了这些，可能会缓解，也可能缓解不了。那么根本来说，你还是得我说的是吧，慢慢的培补气血啊，锻炼啊这些。主要还是多动啊，但是多动吧，不是说自己盲目的动啊，你要加入这个德明健身，跟着我们一起来练才行。因为我们这动作吧，都是用中医理论来支撑的，有很强的这个针对性啊。练这个德明这套动作吧，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暖手袋可以吗？暖手袋可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是勇子，他说自己容易失眠、睡不好觉，这个容易出汗，然后手忙，然后喝水特别多，小便特别多，这些吧都是一些气血不足、肝肾亏虚、能量弱的这些表现。他这个吧。关键是舌头比较典型，大家可以看，整个舌头啊伸出来以后白茫茫的一片，这个主寒湿，然后手背看的话吧，比较的粗糙，不滋润，这个主啥呢？就是说气血不足，气血不足以后吧，它不能濡润，整个手背，造成的手背啊看上去比较粗糙，有的还有一些很干的地方。然后我说的大体上就这些吧。然后影子或者说其他人，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脚后跟就裂的特别严重，是为什么？连走起路来都疼。
脚后跟裂这个比较典型，很多人都有。它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是咱说的肾气不足。肾气一不足以后，它这个肾气不能够濡润到这个脚后跟，所以它就脚后跟疼。脚后跟主肾，
看我那个右手的手指，中指有点弯，是怎么回事啊？左手也有点弯，但是没有右手严重。
手指弯啊，包括你右手小指有点问题，这个弯和伸不直，它怎么回事呢？这个很多上岁数的人都有过，慢慢的手指头就伸不直了或者弯了，都是被体内的这些经脉给拽的。咱说这个手的这个三阴三阳经啊，从这一个胸腹肚子里边出来以后，然后走到手指头这里，因为这个经脉啊，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脏腑里边不通以后吧，它这个经脉啊就往里凝缩，里边打结以后啊，就是往里收，它就容易造成这个手指弯啊。这从中医来讲呢，从西医来说吧，因为你这个手上它有很多的肌肉和肌腱，这肌肉和肌腱吧就会连到这个手里边。那这肌肉肌腱以后吧，它也是一个肌肉。如果说人的这个情绪或者神经支配，如果人整天处于紧张啊、焦虑啊、不开心啊什么，那么这个情绪会影响到这个神经，这个神经啊，它会影响到肌肉，那么这个肌肉啊。和这个肌腱吧，它就容易收缩，它不放松，就收缩和紧张它也会造成这种弯。大腿根酸快是怎么说？大腿根酸快啊，主要是主这个腰胯不好，腰胯这地方不通，气血不足，这地方造成的。大家看一看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说的，咱基本上就到这里吧。主持人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